他从腮特出生以后到以挪士生下来，那也经过105年。在这105年的日子的里头，他们没有寻求神。虽然他们不像该隐的后代那样发展人的自己高举人，但是他们也不寻求神。105年不短的日子，但是等到以挪士出生，他们又来寻求神。他们晓得要寻求神，不能不寻求神，必须要寻求神。为什么？这和神的灵暗暗的在他们里面的那一个引导有关系，把他们带到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透过以挪士这个名字表明出来。以挪士的名字是什么呢？软弱的人，要朽坏的人，或者说是一定要死的人。不管你怎么领会，就说出人的脆弱，就说出人的不可靠，就说出人的绝望，就说出了人的确切。哎呀，在他们实际生活的里头，他们发觉了这一个人不可靠，人是绝望，人是脆弱，人是一无所有，人是没有前途。我们注意，在该隐那边拼命在发展人类的文明，在这里神的灵在人的里边把这一个心思显出来啊，他们也许发觉透过这样子，还走路不担心踢到一块石头，哎呀脚趾头就疼得要死，或者天气了凉风，穿了那个兽皮的衣服，好像还感觉有点不够暖和，打两个喷嚏，哎呀就流行性感冒了几天。也许透过这些实际的生活，他就看见人有什么可夸吗？人有什么可靠吗？哎呀，看见许多的事情，就是觉得人在地上没有出路，人在地上也没有前途。在这样的光景的里头，里头苏醒，而里头有一个吸引，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求告神。在这一个时候，人有了转机。这一个转机就带出了第五章里头另外的一个蒙纪念的家谱。这一个另外蒙纪念的家谱，说出了神在人身上的恩典和怜悯。从这个家谱的里头，我们看到两个家谱一比较，这一个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而认真说起来，不是在亚当开始，而是在神自己开始。哪一个家谱呢？是从该隐开始，而该隐就是一个杀人犯罪的人。那么是因此从这一个家谱，我们看出神心意里头所要纪念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们在人中间没有什么辉煌的可纪念的事，但是他们却是神所纪念的人。不过在这个家谱的里头记录了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先开始就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亚当的后代是怎么开始的呢？他说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的后代是从神创造的心意开始，那也就说明了人的被造应当是在神的心意里。但是有一个事实，亚当自己和亚当的后裔都落到罪里，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不再像神。所以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就是欠，欠债的欠，欠了神的荣耀。神是照着神的荣耀把人造出来，人失落了，人不再成为神的荣耀，人欠了神的荣耀，不像神，像什么？像鬼了。广东人称外国人都叫鬼，其实中国人叫外国人都是鬼啊，是叫日本人叫日本鬼子，叫其他人叫洋鬼子，就是只有中国人是人啊。当然这个也是人的自己作怪，什么都是自己做根据，与自己不一样的就不是人。外国人看我们也还不是一样，你看我是这样，我看你也是这样，但说起来都不像人，都是鬼，里头有了鬼的成分，外面有了鬼的表现，有了鬼的那个动作。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个家谱的里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虽然从以诺士一来，人求告神，人承认只有神是人的出路，人非要寻求神不可，但是救赎还没有显明的时候，人寻求神是有神的纪念，但是还不能改变罪所带来的结局。所以你看在这里看到这一个在该隐的后代的里头没有日子的数算，神也没有数算他们的日子，但是在这里呢，神却是数算这一些人的日子，他们几岁就生儿子，又活了几岁，一共多少岁就离开世界，他们的年日在神面前有记录，有神的数算，有神的纪念。但是结局就是就死了这三个字，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一个罪所带来的损害，就生罚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样的一个事实。连那一个时候求告神的名的人也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很可怜。但是感谢神，虽然免不了死的这个结局，但是人却是被神所纪念。这一个纪念到了有一天也透过基督流血的果效一同被带到神的面前去享用神自己的丰富。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
那一个时候的人年纪都很大，不像现在，到了摩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对了。现在比摩西那个时候好像因着人所做的有了一点点的进步，那时是说若是长壮可到几岁？医生的年龄是70，若是长壮就可以到80。现在有些人个别人稍微能超过一点，但是平均来说还是赶不上，越来越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地方的里头，寿命最长的是哪一个？是马普沙拉，一共是活了969岁，最老的。但是结果呢，还是死了，没有办法。这个人比我们中国传说上的那个彭祖还要多了169岁。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好像是给我们看见，不寻求神固然是灭亡，就是寻求神也免不了死。那这样一来，何必去寻求神，倒不如像该隐的后代那样，那最舒服了，享用了地的一切和人的智慧，比较平平凡凡，不是更不吃亏吗？但是在这个家谱的里头，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一个不死的人，虽然你看上去好像都死了，但是在当中却有一个不死的人，没有照着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结局来度过他的年日的人，这个是谁？以诺。以诺为什么能不见死呢？哎呀，这个话很有意思哈。24节就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希伯来书怎么说呢？这里就说他不再死了。希伯来书呢，怎么说？5节，11章5节，不急于见死，和死不发生关系，连死都不看见，死也看不见他，他也不看不见死。哎呀，这话真有意思。他不死是一个事实，但是在这里说，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与死根本就不发生关系，连死都不看见，不是没有看见别人的死，是没有看见自己的死亡。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在这里记载那么许多的人都死了，969岁也死了，亚当是930岁也死了，第一个祖宗死了，第二个祖宗也死了，一直到马普沙拉969岁还是死了。也许他们当时人会这样想，我们祖宗930岁，他活到929岁的时候，大概我不能超过我的祖宗，我现在在这里就是等死。他谁晓得 超过亚当的有几个人啊？两个。接近亚当的有好几个，但超过亚当有两个。他虽然是超过，但是还是死了。感谢神，他在这里摆下一个以诺，是一个与死没有关系的人。在这里我岔出去，等一会我再等下一课再从以诺开始。但是我先岔出去一件事情，才休息。那么有不少的弟兄读启示录，读到神差遣两个见证人在教会被提以后在地上做神的见证，许多人就很喜欢去猜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其中就有人就说，这两个，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又有人说不是，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那么大概多半都是猜着三个人当中的两个，猜是以利亚和摩西，因为他将水变血，他们行那个神职，从行神职这一个样去猜。其实圣经没有明说，我们也不必去猜，你猜出来也不一定是对，所以还是省掉那些脑子去默想神自己好。但是人也说那是以利亚和以诺，为什么他们这样猜呢？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他们这两个人没有死，所以神就差遣他们来，一面做见证，另一方面去补一补或死一死。没有什么根据啊，主的话说他不见死就是不见死，他不要回来死一死，这也牵涉很多属灵的原则，说不过去的。他还能死，这样的话他在天上怎么活？他在天上能活，他怎么还能再死？我们的主要死还得要道成肉身啊，不道成肉身他还，我们的主要死也死不了啊，很多属灵的原则牵涉在那里。我们感谢主，神在这里摆下一个拯救，或是摆下一个恩典，不见死就是不见死。感谢主，休息一会儿。但是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寻求神的那一个程度有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提高。圣经就用与神同行这四个字来说出以诺的光景。那么怎么与神同行呢？这里也很轻轻的说了这四个字，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晓得光是这几个字也够我们去体会了。与神同行就是神去哪里他就去哪里，神不去哪里他也不去哪里，神不在的地方他并归不往那些地方跑，神在的地方任何的困难也阻挡不了他要到那个地方，这就叫与神同行。具体呢，在我活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那也就是这样。用另一个说法来说，他是付代价的去活进神的心意里。这是以诺与神同行的那个事迹。与神同行不是不犯罪的问题，比不犯罪的问题高了不晓得多少级。正如上礼拜陈弟兄讲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做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合用的器皿，不仅是不犯罪，而是更进一步脱离卑贱的事。那些卑贱的事有些时候在一些人的眼中看为还是合理的了，合情的了，合法的了， 但是不在乎人的合情合理与合法，只在乎他在我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发生一种卑贱的作用。什么叫做卑贱的作用？打岔我和神中间的交通。我相信弟兄姊妹信主到今天，你已经经历了许多时候打岔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交通啊，不完全是犯罪的事，有很多是本来是对的事，它还是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个打岔的作用。正如同说，凡事我都可行，我都不给他瞎计。有一些你可行的事，但是他在你我身上发生了那个瞎计的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发生了打岔了与神交通的作用，那么就成了卑贱的事。而你要对付他的时候，你要脱离他的时候，一些不够领会的人还说你这个人不要那么紧张嘛，某某人某某人谁谁谁谁，他们还不是同样的活着吗？他们活是他们在神面前负责任，但我们确实不是以他以某某人来做我们的标准。我们只做一件事情，那一个人事物在我身上起了那个卑贱的效用的时候，我就得脱离。这就叫与神同行，不是犯不犯罪的问题。如果到了与神同行这一步，不犯罪就成了小事了，不犯罪就成了鸡毛蒜皮的事了。弟兄姊妹宽恕我这样说，不过你不要领会错我这个话，说犯罪是鸡毛蒜皮，犯罪不是鸡毛蒜皮。不过当我们被主带领到一个地步，进入学习与神同行的时候，不犯罪已经成了小事，已经不再是注意犯不犯罪的问题，而是注意我够不够活在神的心意里头的问题。以诺在那个时候就是如此，他整个人完全与神的心意联合起来了，神在他身上就显出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叫他不至于见死，神就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世上了。这个是格外的恩典，是例外的做法，在那个时候是例外，但是在神的心意里头，神要做一件事情，叫这一个事实不是例外，那就是救赎的恩典显明以后，人在救赎里都要脱离死的权势。虽然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在救恩里头的人有相当的部分还要经过这个死，但是这个死在性质上头，在神的眼中已经改换了性质，成了罪。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必要复活，睡和死两件大不相同的事，不仅是性质改，在部分的人身上，死在人身上的那一个表现在性质上头不一样。我们也实在看到当主来的时候，那活着还存留的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实在像以诺一样，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不见死，就到神的荣耀里去。我们感谢神，在以诺的身上，当时神是例外的做了一件事，但这一件事向人启示了神要向普遍的人做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转过来再看，什么事情使以诺 进到与神同行这个光景里头去呢？很显然，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就与神同行，那个关键就出在马土沙拉的身上。那么马土沙拉的出生为什么给以诺这样一个大的转机呢？给以诺有一个这样厉害的苏醒，叫他进入与神同行呢？我们必须来看马土沙拉这个人所背负的神的见证。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死的时候，神的惩治就要来了，这就是马土沙拉的意思。他死的时候，神的惩治就来了。惩治，那么这里头一面给我们说出在当时人的发展的里头已经在神面前显露了许多的罪恶，虽然没有到了顶点，但是已经到了相当厉害的情形。固然是该隐的后代那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是塞特的后代的里头也有相当的人没有寻求神。寻求神的人究竟在当时来说是少数，我不敢说每一代里头只有一个人，但是我敢说一定不是很多人。我们看这里这个家谱里头所提的每一代只提出一个人是在神面前被数算的，我也相信实在不是每一代只有一个人，那一个人是在那一代的里头最能表明寻求神的，神就把那个人摆放在这个纪念的里头。这也就是说出在塞特的后裔的里边不是每一个人都寻求神，所以整个的来说寻求神的人不太多，趋向人的堕落的人是越过越多，程度也越过越厉害。所以等到马土沙拉出生的时候，神就借着马土沙拉的出生给马土沙拉一个见证，也是一个警告，向当代的人发出一个警告，神的审判有一天要来，神的惩治有一天要来。你们看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死的时候，那就是神惩治的时候来。当然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所带来的见证是消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带着直击的作用。如果有人看见马土沙拉的时候，哎呀，看见一件事，神的惩治终景要来，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的背向神，我们要转过来寻求神，这也是一个直击的作用。如果那一个世代接受马土沙拉的见证都转回来归向神的话，我不敢说马土沙拉永远不死，但是神知道人不会悔改，所以马土沙拉还是要死。那么当马土沙拉带着这样的一个见证来的时候，我也许要补充说一句话，大概马土沙拉快要生下来的时候，神向以诺说话，说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马土沙拉。 或者说灵，神让以诺灵里面有一个感领会，神要用这个孩子做见证，他的名字要叫做马土沙拉。那么因着这一个事实，以诺首先接受了马土沙拉的见证，里他过去是怎样，他因着马土沙拉所带来的警告和信息，他在神的面前转了一个方向，向着神，以神做目标，直击的是去追求与神同行。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看马土沙拉那一个信息和警告是不是真的，我们就来算一算这一个。怎么去算法呢？我们晓得后来的洪水是在挪亚600岁的时候发生，那么我们就要看了，当挪亚600岁的时候，马土沙拉几岁？我们可以这样算，我们就看算得出来了。马土沙拉几岁的时候做爸爸？187。多少岁的时候做爷爷？187加182。369。那么当他的孙子600岁的时候，他几岁？969。那是什么时候？洪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暗暗的那一个管理，神用这一个人做他的见证人，神就叫他所安排的没有出差。果然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毁灭就来了，神的惩治就来了。以诺从马土沙拉的这一个启示上头认定了神是要绝对的寻求的，我们过去光是求告主的名还不够，必须要进到与神同行这一个光景里。我们今天也该有这一个。不过在以诺的身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提示的，属灵的感觉真是需要敏锐。属灵的感觉不敏锐的话，马土沙拉生了，大概以诺还是跟过去一样的话，就算是保留着一个求告神的名字的人，他也不能不见于死。但是感谢主，那以诺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敏锐的属灵的感觉，他领会了神这个意思，他就更加紧他与神的交通，来决定他一生的道路和脚步，叫他到了一个日子，神就让他不在地上，把他接去不见于死。还有一点我想再交通给弟兄姊妹们的，那就是马土沙拉969岁，最长寿的。为什么他最长寿？我不知道，不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也许是对，但我也不敢说他一定对，不过还是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去体会一下。就既然马土沙拉是带着神的见证，也就是神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在神的心意里，与其说是警告人，不如说是愿意挽回人。神何等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叫人的心都转回过来，归向神。那也就是说，神为神为人留下了机会。让马土撒拉有这样长的岁数，也就是让人多一点的机会来回转和悔改。神可以让马土撒拉100岁的时候就死，神对人再忍耐100年，在神的道义上头说也说得过去了吗？神没有用100年做界限，也没有用500年做界限，神用了969年做最后的那一个界限，也就是人的岁数当中最大的岁数。但是人的愚昧叫神不能永远的向人打开那个恩典的门，如同今天一样，恩典的门是向人打开，但是不是永远的打开，到了一个时候神要关上恩典的门。哎呀，我们读到主的话说，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我们蒙了恩的人真知道这两个话的意思。有些时候真看到一些弟兄们传福音的时候向人发出呼召，赶快决心信主，哎呀，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在那里说，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都盼望朋友们抓把握着现在这一个时候来接受主。有人接受主，我们心里头很得安慰；有人还硬着心不接受主，我们里面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不是说因为他拒绝，现在拒绝救恩，我们感觉不好受，而是我们不知道，对这个某人来说，他的现在要停止在什么地方。就算他的现在不停止在那一天，总有一天救恩的门会关上。神虽然是迟延给他们机会悔改，正像神对以色列人一样，神的迟延是叫他们悔改，但是迟然并不等于永远不结束。到了那一个日子，悔改的路没有，救恩的门关上，正如同马土沙拉虽然最长寿，但是他的岁数并不等于永远，969年就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看见从过这一个家谱里头，一个马土沙拉，一个以诺，都从另一面叫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然后在这个家谱的里头呢，应当是包括挪亚的，对不对？虽然那个圈圈28节那个圈圈好像把我们的那个心思打断了，但是其实这个家谱应当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为止，是到挪亚和他三个儿子。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在这个家谱里头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从6章以后的事情我们知道，挪亚一家8口 是在洪水的毁灭的里边蒙拯救的。他一家的蒙拯救，一面叫我们看见神在人中间重新起一个头，另一面我们也看见神在对罪的追讨的里头总是留下恩典，让人在他面前仍然有出路。我们看挪亚，在那一个时代的里头算是义人，但是比较起以诺来就差了很远。虽然挪亚成为他父亲的安慰，虽然挪亚在那一个时候算是一个好人，但究竟挪亚不像以诺，虽然不像以诺，他仍然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正因着这一点，神在对罪的追讨的里头就留下了他这一家来做神的一个新的起头。我们看挪亚的时候，我们先注意到了挪亚的日子，为什么神选定在那一个时候来毁灭那一个世代呢？从第六章开始的那一点点，我们看到人的光景。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你说这没这很平常嘛，没有什么特别嘛。但是我们要注意，首先要解决的是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是指谁。如果从上面那个家谱来看，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塞特的后裔，是指寻求神的那一批人。当然有人又说这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因为在约伯记那里头讲到那些天使都是指说是神的儿子们。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当然人说那个是天使还引到彼得书上头所说的不守本位的天使带进那个逆性的情欲，他们大概是从这些来说，这里大概是指天使。但是我们知道有几个难处是不容易解决的，如果说他神的儿子们是天使的话，圣经里边所说的逆性的情欲，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指着同性恋，而天使呢，如果是天使他到地上来娶人的女儿为妻的话，这也不叫逆性的情欲。事实上天使是不嫁也不娶，不嫁不娶，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虽然常常那些中古时代的那些宗教名画带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好像天使都是女性，都是女孩子的那个女孩子的那个样， 天使不是这个。同时，天使既然是不嫁不娶，也不是男性，因此他们就算他们在形式上娶了人的女儿为妻，也不能生儿子。所以这些都是难处。很自然的，我们从这个家谱一起读下来，我们说亚当的家谱，刚才我特别的指出来，是从神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了这个地方让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一个。那么在这里就说出了一些曾经寻求神的人，他们也在生活里头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单纯，而活在人的情欲的里头。不是说娶人的女子为妻不对，而是说他们娶妻的条件是什么？人的美貌。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约翰一书里边所提到的眼目的情欲，从眼目的情欲开始去满足肉体的情欲，而带出今生的骄傲。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比方说我娶了一个太太，是什么？是当代的第一美人。哎呀，你说我这个人光彩不光彩？哎呀，很光彩。1980年世界小姐，从里面看，哎呦，她不得了，今生的骄傲。那么从她自己呢，眼目的情欲也有，肉体的情欲也有，整个人是活在这个光景。不是说婚姻的事情不对，而是说婚姻的内容和性质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完全是满足人的肉体，也就说出了人当时完全的活在肉体的辖制的里头。这只不过是用其中这个例子来反映当代的那个光景。所以神就在那里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这话我们中文的翻译给我们有点误解，稍微准确一点的意思是，人既成了肉体，我的灵就不在他里面和他们争辩了。弟兄姊妹，你看一些英文圣经也能看出这个意思，起码八密圣经里边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就 J.N. 大比的那本圣经，或者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里头，你也能看到这个意思。而在这里神指着人透过那一种娶妻的情形反映出当代的那一个光景，可以说是举一就怎么反三，整个的情形落到这个光景。神下一个结论，人成了肉体了，人的堕落，这也叫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是离开了神的面，继续的在那里犯罪堕落，发展人的自己。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 人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活物，完完全全是显露肉体，显露血气，充满肉体，充满血气，就是一个肉体，就是一个血气。他说，神就说，人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就不在他们里面和他争辩，我的灵就不在他里面和他们争辩。这说错了，人堕落了以后，为什么人懂得以诺事呢？为什么以诺能知道马土沙拉呢？因为神的灵还没有放弃在人里面做工，人接受也好，人不接受也好，神没有停止在人里面的做工。人在神在人里面，与神借着他的灵一直在人里面和人在争辩，人趋向犯罪，神的灵在里边告诉他说不要不要。人在那里做一些事情背向神，神的灵在里头告诉他们说这个路走错了。但是到了这一个时候，可以说神对人绝望了，神不再给当代的人机会了，神的灵也停止在人里面与神的争辩了。正如今天当救赎恢复的时候，神又恢复这个工作了。圣灵来了，我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的灵在人里头又和人争辩。哎呀，我们信主了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好了，我们就经历了一件事情，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哎，我们又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永远与我们争辩的那件事，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神的灵与人争辩。如果那个人拒绝福音，永远与人争辩的事情在那个人身上就 不发生了。但是你接受了主，圣灵住在你里边了，神就把当时那个事情又在我们的里头恢复过来，引导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尽向神所要的完全。但是在挪亚的日子，人已经到了尽头了，人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下边就说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我，完全是被罪所充满了。因为人都成了肉体，活在肉体里，受肉体的指导来生活，生活的里边所表现的全是肉体的那丑陋。神看人到了尽头，那么因此在这一个时候，神要把那一个时代来结束。但是在神要结束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仍然看见这许多的败坏的里头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挪亚。因着挪亚，神要保借着他来保存神所做的，借着挪亚来一个重新的起头。那也就是说，在挪亚的身上，神显明了一个救恩的启示。这一个启示从以后那个方舟的历史显出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往下去，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有什么心里觉得要交通的话吗？
王老师，那个 当时哦，算这个年日，他们每一年是也是跟我们一样365天。
我觉得是应该是，因为借河创造了第四天的那一个神的安排有发生关系，因为那个安排不仅是决定当时的那个日子的年日的数算，也决定了一直到今天的年日的数算。虽然现在在地上计算那个年日的那个大体说来，有么是根据太阳，有么是根据月亮。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是根据月亮，现在所用的公元是公元是根据那个太阳啊，其他还有好些的历法，但是总离不开不是个太阳就是月亮。那么所以从前的算法和现在的算法还是一样，还是一样的。
嗯，三星也教授一下我们怎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生活在神的记忆里。
这个话很长哦，说起来很长哦。很主要的，第一，爱慕时刻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多祷告，在生命里边连接在神自己的身上。另外，第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意，而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去建立这个绝对顺服的心。什么时候神向我们有一点的光照，我们不问理由的就跟，不问我们的理由，当然神有理由，不过是不问我们的理由，也就是说明白也好，不够明白也好，神既是这样的显出，我们就这样的跟随，那也是一个绝对顺服。再三还是顺服，刚才顺服是态度的问题，或者是程度的问题，现在所提第三点的第三的那个顺服是时间的问题。什么时间的问题呢？立刻的顺服，立刻的跟上去，不拖延。就如诗篇119篇所说的，我听从你的命令，并不迟延。那么透过和神有不住的交通，加上我们在神的面前准确的顺服，神就慢慢把我们带进活在他的心意里头的那个世界。简单的说来，话就是那么几句。实在的说起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一本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说了这一个事情的开端。不过我们感谢神，能实在的从在这几方面有点学习和操练，主自己也负责把我们慢慢的带进活在神的心意的里头。
比较对美没有什么敏感啊，或者性格比较犹疑啊，或者是这些很糊涂啊，不知道太阳刚能够满足，
是
这都是
人的性格。人的性格的确是给我们许多属灵的难处，每人有每人的难处，但是我们能实在的常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头，生命的恩典会给我们胜过我们性格上头所带来的难处。
所以要紧的那件事情就是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头，紧密的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头，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吞灭我们性格上所带来的那个死亡和打岔。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不晓得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以前我一个同工在内中国内地的时候，他口吃，天生是口吃，他说话是他要来了，他是这样子口吃。但是有一个事情他自己后来发觉，服侍主当然常常要讲话，你讲话的时候口吃是很